是巴黎 F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一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9年8月20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8月19日23点，巴黎时间0点，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美国将46家华为子公司列入实体清单，华为回应政治驱动的结果。柏林怀疑中国从事工业间谍活动，彭斯敦促中国尊重香港法律完整。暴力镇压将很难达成贸易协议。蔡英文谈香港局势，关心不介入。国台办批台湾当局庇护示威者。脸书、推特指控中国政府使用社交媒体干扰香港示威。韩国就日本向海洋排放污染水计划传闻召见日本公使。苏丹审理前总统巴希尔腐败案，马克伦敦促俄方遵守续停火协议。与普京之斗，黄背心与民间抗议话题。欧盟已为民国无协议脱欧做好准备，工党再提大选。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后首度测试中程导弹。听众朋友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美国将46家华为子公司列入实体清单，华为回应政治驱动的结果。美国政府周一宣布，将把授予华为为期90天的临时购买许可再延长90天，截止日期至11月19日。随后美国商务部文件显示，另外46家华为技术公司的子公司被列入实体清单中。对华为这些子公司的新限制从8月19日起开始生效。据美国商务部发布的新闻稿显示，工业和安全局宣布，根据出口管理条例，将延长临时通用许可证授权在涉及出口、再出口和商品转移交易中同受到实体清单约束的华为及其非美国子公司具体有限的接触。鉴于持续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威胁，临时通用许可证继续的目的是为了全美国的消费者提供必要的时间从华为的设备过渡。该许可证将从8月19日生效，再延长90天。据悉，从今年五月以来，美国商务部已经将跟华为有关的100多个人或组织列入实体清单。华为方面在深夜就美方的这一决定发表声明称，华为反对美国商务部将另外46家华为实体列入实体清单。美国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做出这个决定，再次证明该决定是政治驱动的结果，与美国国家安全毫无关系。这种做法违反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原则，不会使任何一方从中受益，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美国也不会通过打压华为获得技术领先的地位。我们呼吁美国政府停止对华为的不公正对待，将华为移出实体清单。华为强调，美国政府今天发布的延期临时许可没有改变华为被不公正对待的事实。柏林怀疑中国从事工业间谍活动。请听我台驻柏林特约记者丹兰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据德国商报报道，德国内政部指责中国政府涉嫌进行大规模工业间谍活动，并认为这是其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一部分。内政部新闻发言人向商报表示，高科技公司和世界龙头企业常常是中国涉嫌网络间谍活动的焦点。中国情报部门的侦查兴趣显然根据中国政府对国家和全球实施网络攻击的方向而定，并在此为知识非法转移提供服务，以加强选定的中国经济部门。世界各地属于中国制造2025战略中所列行业的公司经常受到影响。德国商界代表也深信北京在利用网络间谍来实施其战略。2016年，柏林和北京就一年一度的高级别网络安全会议达成一致。8月20日，该会晤将在北京继续举行。根据内政部发言人的消息，德中网络安全磋商会议期间将设立网络安全联络处，以就网络安全形势进行快速信息交流。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彭斯敦促中国遵守香港法律完整，暴力镇压将很难达成贸易协议。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周一出席活动时发言表示，敦促中国尊重香港法律的完整性。他在讲话中还重申特朗普总统在一天前的告诫称，如果香港出现暴力镇压，美国将更难与中方达成贸易协议。彭斯当天在参加底特律经济俱乐部活动时发言称，为了让美国能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北京必须严格遵守各项承诺，包括1984年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尊重香港法律的完整性，美方方可与中国达成协议。他强调，我们政府会继续敦促北京与香港示威者和平化解分歧。此前，特朗普在周日度假返回华盛顿前向媒体重申，希望看到香港问题以人道方式解决。蔡英文谈香港局势，关心不介入，国台办批评台当局庇护示威者。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周一就香港反送中示威活动表示，支持香港人追求自由民主。他称，但也担心香港局势恶化，所以我们会关心，但是不会介入。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则于当天警告民进党当局停止插手香港事务，并称不得以任何方式纵容违法犯罪分子。香港反送中抗议的持续，今年上半年从香港移民到台湾的香港人士大幅上升。根据彭博社的报道显示，今年1月至7月移民台湾的香港人比去年同期增长 28%。台湾上半年新增移民人数中，香港人占 9.4%。 蔡英文在当天会见来访的澳大利亚前国防部长潘恩时提出，台湾作为民主阵营的一份子，我们支持香港人追求自由民主，但也忧心香港的局势恶化，所以他要强调，我们会关心，但是不会介入。北京方面，马晓光在国台办的声明中说，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不仅为香港少数暴力激进分子掩盖罪行，助长他们祸害香港的嚣张气焰，还公然声称为其提供庇护，让香港成为避罪天堂。脸书、推特指控中国政府使用社交媒体干扰香港示威。社交网络巨头推特、脸书在周一相继对外宣布，他们的技术人员发现和阻止了一场具有中国政府背景、针对香港反送中示威活动的信息操纵行动。推特发表声明表示，他们已暂停了936个疑似是政府支持在中国境内建立的推特账号，这些账号被指统一故意并且集中在香港传播政治分歧，包括诋毁香港抗议运动的合法性和政治立场等。声明还称，这些被暂停的936个账号只是一个更大发烂网络中各最为活跃的账户，这一网络被指拥有多达20万个账号，他们中很多在被实质性激活前就遭到了推特方主动的暂停使用。声明指，根据深入调查有充分证据显示，这是一起由国家指使的舆论操纵行动。此外，脸书也在当天透露称，通过从推特得到的消息，他们已经消除了一些在该平台建立的账号和页面，他们中包括来自中国大陆的7个页面、3个组群和5个账号。此外，推特还在另一篇声明中宣布，该公司从即日起将不接受由政府控制的媒体提出的广告业务。韩国就日本向海洋排放污染水计划召见日本公使，请听我台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韩国就日本向海洋排放污染水计划传闻召见日本公使。韩国外交部19日召见驻韩国日本大使馆公使西永之使，问及国际环境组织绿色和平指出，日本政府等正在计划向海洋排放福岛核电站污染水一事说明了韩国的立场，并对于今后的核污染水处理方案进行了协商。韩国气候环境科学外交局局长全世仲19日午前将西永之使召见至外交部，向其递交了表示韩国立场的外交文书，表示了韩国政府的忧虑，并要求日本说明其核污染水处理计划，并希望日本政府明确说明与绿色和平等有关日本计划向海洋排放污染水计划的主张相关联的事实。国际环境组织绿色和平首尔办事处 8月7日在 Facebook 上发文称，绿色和平组织高级首席核能专家肖恩·伯尼为首的科学家们向英国经济学人投稿，文章指出，日本内阁和东京电力公司正在促进向太平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100多万吨高浓度放射性污染水的有关计划。太平洋沿岸国家有可能暴露在放射性物质中，尤其是韩国更难摆脱危险情况。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苏丹审理前总统巴希尔贪腐案，请听我台记者安东尼为您带来的报道。
苏丹首都喀土穆法庭4月19号审理前总统巴希尔的贪污案。一名调查人员当天表示，巴希尔从沙特阿拉伯王室获得9000万美元的现金。法新社报道说，今天开庭时，巴希尔穿着传统白色长袍，坐在金属笼子里。巴希尔由庞大的军事车队护送，抵达喀土穆的法庭。他因为犯下了达尔富尔战争期间的暴行，被国际刑事法院以战争罪、违反人道罪和种族灭绝罪等一连串的罪名起诉。不过19号开庭的是审理巴希尔被控贪污案。法新社报道说，巴希尔被推翻以后，苏丹当局在他的住处找到了大量现金。调查人员表示，已经对部分现金来源进行调查。调查人员阿里说，被告人告诉我们，那些钱是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沙尔曼给他的2500万美元中的一部分，工作国家预算之外的用途。巴希尔本人表示，他先前也从2015年去世的前沙特国王阿卜杜拉手中拿到两笔资金，金额分别为3500万美元和3000万美元。今年4月11号，苏丹国防部长奥夫宣布推翻巴希尔政权，并且成立过渡军事委员会，负责执掌国家事务。4月12号，奥夫宣布辞去过渡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由中将布尔汉接任。7月17号，苏丹过渡军事委员会与苏丹主要反对派自由与变革联盟在首都喀布尔正式签署关于组建国家过渡时期治理机构的协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声明，赞扬非洲联盟和埃塞俄比亚在调解这一由苏丹人自己主导的会谈中发挥的作用。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许敬湖大使出席了有关签署仪式。
马克伦敦促俄方遵守续停火协议，与普京智斗黄背心与民间抗议话题。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周一与总统度假官邸布雷港松堡接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并与之展开会谈。他敦促叙利亚阿萨德政权与其俄罗斯盟友遵守续停火协议。普京则在被问到过去数周来莫斯科等地发生争取选举权的抗议时表示，要防止在莫斯科出现类似法国去年黄背心示威的抗议活动。针对乌克兰局势，马克龙提出，自乌克兰新总统杰连斯基上任以来，乌克兰拥有真正的机会结束持续5年的冲突。他还表示，希望在未来几周之内能够举行法德俄乌四国元首级峰会。对此，普京则回应称，他将与马克龙就其与泽连斯基的接触进行交流。他称，双方间通过的对话产生了一些能对局势产生保守乐观态度的内容。此外，马克龙还呼吁希望欧盟能与俄罗斯关系升温，而普京当在被问到过去数周内莫斯科等地发生的民众示威活动时，他则回应称，要防止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出现类似法国去年黄背心示威的抗议活动。对于普京的发言，马克龙提出，不少的国家国内都有示威和抗议发生，但重要的是，当我们达成了主权缔约时，就应该尊重他们。他说，俄罗斯和法国都签署了相应的国际协议，我们已经决定在我们的民主国家中尊重言论自由、示威自选举自由。他表示，法国出现暴力事件、示威者和严重受伤的警察，但尽管如此，法国一直尊重其宪法和欧洲委员会的人权规定。欧盟 英国无协议脱欧做好准备，工党再提大选。约翰逊则在周一呼吁法国和德国改变脱欧位置，与英国就一个新的脱欧协议展开谈判。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后，首都测试中程导弹。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各位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重播由方华为您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亲口证实，他已经批准美国对台军售案，其中包括66架 F-16 战机。特朗普强调，相信台湾方面会负责任地使用这些战机。他还表示，这笔军售给美国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称80亿美元，这是很大一笔钱，这是很多就业机会。对台军售案接下来需要经过美国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批准，再送回国务院定案。基于过去台湾旅行法、台湾保证法均获得美国国会跨党派的支持，此一军售案很有可能也会顺利通过。出售 F-16 战机是近年来美国最大规模与最受瞩目的对台军售案。在美中贸易战陷入僵局，特朗普又将贸易战与香港示威情形挂钩之际，对台军售案可能再次激怒北京。北京方面已经对此表示强烈的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上周五回应称，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的规定，干涉了中国的内政，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已就有关动向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他说，必须强调，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涉及中国核心利益，中方要求美方充分认清有关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严重危害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不得向台出售 F-16 战机，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否则中方必将做出强烈回应，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将由美方承担。台湾方面周一则对特朗普批准对台军售案表示感谢。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通过新闻稿表示，获得这项新型战机将大幅强化台湾的空中防卫能力，台湾将持续以负责任的态度致力确保两岸以及区域的和平稳定，并维护台湾的自由民主。发言人表示，感谢特朗普对台湾国防安全的重视，并坚定履行台湾关系法与六项保证的承诺。作为国际负责任的一员，未来台湾将持续提高对国防的投资，强化国防工业与国防科技研发，并持续在国防安全的各议题与美方保持密切沟通与合作，对台海和区域的安全稳定继续做出贡献。台湾外交部星期一也表示，特朗普本人亲自证实已经批准对台军售新一代的 F-16V 战机，并等待国会的同意。外交部表达诚挚欢迎与感谢。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说，台湾多年来持续向美方争取购买新式战机，均未获得同意。这次 F-16V 战机军售案将对强化台湾的空防能力、展现自我防卫决心、保卫台湾人民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极为重要，极具指标意义，也充分展现了台美安全伙伴关系紧密而且持续提升。欧江安表示，近来中国在台湾周边不断进行军事操演，破坏区域和平和稳定，并在东海、南海耀武扬威，不仅威胁台湾人民所享有的自由民主，也引起邻近国家的忧虑。据一些军事专家分析，台湾获得的 F-16V 是一种新款号，能挂载很多短、中程空对空导弹，更能有效抗衡中国的苏凯35、歼十等第四代战机的空中威胁。 F-16 的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指出，新的 F-16V 拥有之前型号所不具备的多项航空电子设备、武器和雷达技术，战机结构更强，能一路用到2070年甚至更久。中央社报道说， F-16V 被称为是亚洲最强中型战机，让国军战力全面升级强化。 台湾国防部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资源与产业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表示，此军购是美国2019国防授权法以及亚太再保证倡议通过之后，台湾首次提出的重大军备采购。由于前述法案分别涉及强化台湾军售法律地位，以及将台湾视为印太战略伙伴，特别是2019年是台湾关系法生效40周年，具有落实台美战略安全合作的实质战略意义。据悉，台湾方面原来准备要采购美国的 F-35 战机。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去年3月在立法院被质询时曾提及 F-35 符合空军司令部的作战要求，确实有向美方提这一方案。空军人士受访时也表示，具备垂直起降的 F-35B 是先进的战机，也符合台湾的作战需求。但依国际订单现况，国军从下订单到交接可能至少要等十年。另外 F-35 是全新机种，还得进行厂房新建、飞行员训练，等到正式成军可能是20年后的事儿。而 F-16V 具空中拦截、空对陆、空对海的全天候战机，以及台湾本身就具有 F-16AB 维修保养能量，综合评量之下， F-16V 是适合台湾的多功能战机，所以台湾空军最后放弃采购 F-35 战机。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要闻解说节目。
这里是RFI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是由安东尼为您主持的法国报纸要节目。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法国世界报摘要。今天的法国世界报就英国硬脱欧后可能出现的乱局发表文章说，11月1号，每年在这个时间点，英国国内的新鲜蔬果产量都会不够，店家就卖进口的蔬果。可是今年硬脱欧的话，到时候新鲜蔬果就会断档，因为当英国成为第三方国家的时候，它很可能会对从欧美国家进口的产品征税，那英国的消费者就要为水涨船高的物价买单。而这种涨价首先会对弱势阶层、低收入阶层造成伤害。法国世界报讲的这些话是从英国的泰晤士报8月18号的文章里引述来的。那天泰晤士报发表了英国政府的一份机密文件的内容，这份文件把10月31号英国脱欧大限到来的时候硬脱欧会造成的后果一一列举了出来。泰晤士报发表的这份机密文件还提供了这样一种恐慌的景象，到时候英国缺少处理污水的化学产品，这样会对成千上万的英国民众的生活造成影响。另外，药房和医院的药品也会断档，因为英国1/4的药品都要通过英吉利海峡进口，到时候英吉利海峡也会出现交通拥挤的状况，乱局至少会持续3个月。法国从11月1号起对英国卡车司机实行通关手续制度，而英国 85% 的司机都没有对此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因此预计可能在2020年初才能恢复到现有的英吉利海峡交通状况的水平的50%到70%。泰晤士报发表的英国政府机密文件还表示，到时候还会出现燃料断档的局面，尤其是在伦敦和英国南部这两个人口最密集的地区。英国渔民和欧洲国家渔民，尤其是法国渔民之间也有可能产生矛盾。欧盟280艘渔船从11月1号开始就会成为在英国水域非法捕鱼的渔船。英国政府高层也认为一定会与爱尔兰之间恢复边境管控，这不可避免，至少会持续几个星期，因为怕欧盟到爱尔兰再到北爱尔兰这条线成为走私路线。北爱尔兰是英国的，问题是1998年与北爱尔兰的和平条约里一个基本的要素正是取消边境，恢复边境也有可能让爱尔兰乱局卷土重来。世界报说，自从7月24日约翰逊担任英国首相以来，他好像在打赌， 赌注都下在欧盟国家可能怕英国硬脱欧，于是就让步给英国一个条件更好的协议。但是《泰晤士报》披露的政府机密报告显示，这种策略有多么冒险，因为报告强调英国很弱势，它 50% 的进口是从欧盟国家来的，英国现在是在一种措手不及的状态。今天的法国世界报也发表了一篇关于香港局势的社论，社论是由 Frederic Lemaitre 写的。社论说，面对中国政府对自由的剥夺，面对香港地方政府对执行北京的命令比维护香港人的利益更卖力，香港人的愤怒一触即发，急急忙忙提交送中法律草案，允许把香港人和外国人引渡到中国大陆，这是错上加错。法国世界报的评论说，对香港人来说，这项改革破坏香港最核心的特点，那就是香港人最看重的是英国式的法治。在他们眼里，尽管习近平有一套说法，但是北京还是等不及像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承诺的那样，到2047年才结束一国两制。他们马上就要强加给香港北京现在的司法。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世界报摘要，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我台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为您带来的美国专栏。
随着香港局势的恶化，原先对港人反送中冷漠以对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来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当6月9日香港发生103万人上街反送中，便有学者预言香港将成为美中贸易战以及美中在东亚地区角力的一张牌。这个预言开始应验。特朗普本月14日发布一连串推文谈香港局势，其中一则推文写道，如果习主席想快速且人道地解决香港问题，我毫不怀疑他做得到。特朗普建议与习近平举行个人会面，来讨论香港不断升级的危机。他警告中国，如果想要达成贸易协议，就必须人道地处理香港的抗议活动。15日特朗普再度发文，督促习近平亲自会见香港抗议人士。近日又传出最新消息，特朗普在与媒体谈话时表示，如果中国政府在香港对反送中民众实行天安门式的镇压，将损害美中贸易谈判。《华尔街日报》注意到，特朗普近来的表态与他之前就香港形势发表的公开言论相比，论调出现改变。他首次将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谈判和香港的抗议活动联系起来。《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认为，特朗普掌握着利用香港解决美中贸易战的优势，那就是美国废除香港政策法，取消香港独立关税区的优惠地位。由于美国给予香港这个特殊地位，使得 60% 以上的国际投资得以通过香港进入中国。7月31日恢复的中断了两个月的美中贸易谈判无果而终，特朗普宣布对剩下的3250亿中国进口商品征税 10%， 中国将人民币贬值以作回应，引来美国宣布中国为汇率操纵国。特朗普手中已经有关税与金融两张牌与习近平打贸易战，如果再亮出香港牌，是否如特朗普所说，很快就将赢得并结束美中贸易战呢？道理上应该是，但也不能低估习近平与美国交战的能力。自美中贸易战开打以来，习近平最得心应手的武器就是把中国的劣行作为与美国谈判的筹码。说通俗一点，就是你要我停止损害你，你就必须对我做出让步，答应我提出的条件，这条件就是让我继续损害你。比如一年来美中贸易谈判双方纠缠的焦点是美国要求中国实行经济的结构性改革，
这些改革其实都是十多年前美国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和美国帮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中国向美国和世贸组织做出的承诺。如今中国正以这些一条也不兑现的承诺作为筹码，与要求其兑现承诺的美国讨价还价。由此可以预见，本来是特朗普手中与中国打贸易战的一张牌的香港，有可能也成为习近平手中的牌。人们不难把习近平的逻辑做一番描述，那就是你要我不出动军队镇压香港反送中民众，你就不能要求我实行经济的结构性改革，你就必须实行中国输美商品零关税，继续扩大美中贸易逆差，并且不得取消香港独立关税区的地位。这就是流氓的逻辑。所以美国称中国政府是流氓政权，不仅仅因为中国公布了美国女外交官的个人资料，问题在于在美中贸易谈判中拥有强大道义力量和经济实力的美国，为什么要与一个流氓政权在谈判桌上纠缠不休呢？有人说，美国打不赢美中贸易战，就在于特朗普手中的一张张好牌一上谈判桌便失效。如今特朗普又打出香港这张牌，人们要看香港是否又成了习近平手中的牌。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美国将46家华为子公司列入实体清单，华为回应政治驱动的结果。柏林胡埃一中国从事工业间谍活动，彭斯敦促中国尊重香港法律完整，暴力镇压将很难达成贸易协议。蔡英文谈香港局势，关心不介入，国台办批台当局庇护示威者。脸书推特指控中国政府使用社交媒体干扰香港示威。韩国就日本向海洋排放污水计划传闻召见日本公使。苏丹审理前总统巴希尔腐败案，马克龙敦促俄方遵守叙利亚停火协议，与普京之斗黄背心与民间抗议话题。欧盟已为英国无协议脱欧做好准备，工党再提大选。美国退出中导协议后首度测试中程导弹。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将还是由方华为您带来的国际纵横。
听众朋友，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贸易冲突最近升级，导致两国关系紧张。7月1日，日本经产省宣布对日本向韩国出口的三类产品实施出口许可管理。这三类产品都是生产半导体的必需材料，而半导体又是韩国的第一大产业。日本还宣布将韩国从贸易白名单国家中剔除。随后，韩国也表示将从9月起把日本从韩国的贸易快速审批的白名单中除名。韩国与日本1965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建交文件涉及二战期间日本征用的韩国劳工赔偿问题。根据协议，日本向韩国赔偿价值3亿美元的资金，并延长了2亿美元的低息贷款。协议同时指出，所有索赔已经得到最终彻底解决。当时的韩国总统朴正熙和他的政府将这笔资金用在了韩国的工业建设中，但并非所有韩国人都对这个协议感到满意。不少二战受害者一直坚称该协议无效。2018年年底，韩国大法院裁定几家日本公司必须向二战期间被日本强制劳役的韩国人进行额外的补偿。日本政府认为韩国此举破坏了两国建交文件协议，但韩国法院认为劳工受害者可以以反人类罪提起诉讼，向与殖民统治直接有关的日本企业索赔，而两国协议中没有涉及此类诉讼权利的规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年8月6日在广岛举行记者会时谈及日益恶化的日韩关系，要求韩国遵守国与国之间的约定，并强调 不会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会谈。安倍晋三称，韩国一直出现违反协定的行为，打破了作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基础的国际条约，以日韩请求权协定为首，希望韩国先切实遵守相关的约定，因为这和两国关系的基础息息相关。安倍晋三还否定了日韩两国领导人举行高峰会谈的可能性，并强调韩国采取合适的因应措施是两国开展对话的前提。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外交系教授刘德海在接受中央社采访时表示，这次日韩贸易战主要与征用工争议以及东日本大地震福岛核灾后韩国禁止进口日本八线水产品有关。韩国总统文在寅上台之后，韩国最高法院去年底判定日本企业必须赔偿二战期间的南韩征用工，引发日本的不满。日方认为有关征用工问题已经在1965年两国建交时签订的协定中加以解决。刘德海指出，日本对韩国推出的半导体材料出口管制，为的就是希望韩国在征用工问题上让步。不过日韩都不愿意轻易退让。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蔡增加指出，文在寅上台后在经济方面的表现并不好，因此只能靠外交的表现或借由韩北韩问题来为他加分，但要靠南北韩问题来加分短期内很难做到。韩国明年4月将举行国会选举。蔡增加说，目前看来文在寅所属的政党可能无法获得过半数的席次，这使得文在寅在对日政策上不得不强硬。在军事上，韩国有可能单方面取消与日本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不过即便韩国取消这项协定，他认为日本也不会太在意。蔡增加研判，这次日韩贸易战将会是长期的问题，不仅文在寅面临国内压力，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同样也受到国内的经济压力。有关征用工的赔偿问题所涉及的日本企业高层是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的成员，迫使安倍晋三不得不采取强硬的动作。日韩贸易战也涉及日本战略的转变，是安倍政府尝试走出自主外交政策的象征。另一方面，他指出，美国调和日韩摩擦的意愿与能力也大不如以前。过去，美国曾经积极调和日韩关系，主要是为了朝鲜问题，但现在，美国与朝鲜已有自己的沟通渠道，因此，美国对调和日韩关系的兴趣就没有那么大了。有分析说，回顾战后至今的日韩关系，美国始终扮演了一个特殊而且重要的角色。1965年正是在美国的积极调停之下，日韩两国才得以快速恢复邦交。尽管都是美国的盟友，但基于历史、领土等问题，使得日韩关系起起伏伏，总是未能达到同盟国的水准。2016年在朝核危机的大背景下，日韩两国签署了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准同盟状态。不过日韩两国之所以能够快速地签署这份协定，也在于美国当年的积极撮合。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说，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前不久访问韩国时与文在寅总统举行了会谈，双方再次确认了日美韩合作的重要性。埃斯珀要求韩国维持日韩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但似乎并没有取得进展。此前，韩国国内已经出现了废除这一协定的呼声。报道说，韩国出现的废除协定的呼声主要来自于支持文在寅的激进改革力量，但政府内部还是主张维持协定的观点占主流。也有一部分人是为了促使美国介入日韩对立而希望将军事协定问题作为外交议题来处理。日本媒体说，日本防卫省人士透露，日本在今年的防卫白皮书中降低了韩国作为重要安全合作伙伴的地位，从中可以看出双边关系的恶化。在2018年的白皮书中，有一个章节专门讨论了日本出于最亲密的盟友美国之外的国家开展的安全合作，其中韩国排在澳大利亚之后居于第二位。不过根据2019年防卫白皮书草案，韩国的排名已经降至第四位，排在澳大利亚、印度和东盟之后。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史密斯最近曾经指出，日韩关系的恶化与过去截然不同，已接近无法修复的地步。 他警告称，美国与日韩分别建立的同盟关系可能陷入无法发挥作用的状态，会带来东北亚安全体系被削弱的根本性变化。史密斯指出，日韩以往即使外交关系方面恶化，在军事领域仍维持了伙伴关系，但如今连军事伙伴关系也开始出现危机。史密斯表示，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政府从美国利益出发，重视调解日韩关系，但目前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因现政府有太多其他的关心事项无暇顾及，缺乏对于日韩关系重要性的政治层面理解以及处理能力。史密斯还称，日韩方面也看不出美国希望介入。不过，韩国政府内部似乎出现希望美国作为日韩矛盾调停人的声音。据韩国朝鲜日报引述政府相关人士的话说，每次日韩关系恶化，美国都会作为调停者站出来帮忙协调，因此这也是美国掌握事态解决的关键。但朝鲜日报同样指出，特朗普与奥巴马不同，特朗普对韩日之间的问题展现出消极的状态。针对本次韩日问题，美国国务院仅表示，美国致力于加强与韩国、日本的三方合作关系。史密斯还警告说，在日韩矛盾加剧之下，美日与美韩同盟将面临解体的危机，导致削弱东亚地区的同盟结构。美国目前甚至面临美日同盟与美韩同盟二者择其一而选择的困境。一名前韩国驻日本大使表示，日韩应该认真考虑谁会从这一次首尔与东京的分歧中受益。日本早稻田商学院院长内后更是直接指出，限制措施对日本公司没有好处，因为日本和韩国制造业密切相连，这只会对中国有好处。如何解决韩日贸易争端？有评论指出，韩国虽然多次表态要研究向世贸组织申诉的相关法律程序，并表示一结束相关的研讨就将决定申诉的时间，但在日本对韩限制措施实质影响韩国企业利润的情况下，世贸解决机制并不能解韩国的燃眉之急。一方面，即便在世贸解决纠纷程序框架内提起诉讼，到做出最终判决也需要数年的时间，难解韩国企业的一时之困。另一方面，即便胜诉，韩国最多只能获特许对其他日本产的进口商品采取反报复措施，难以实现让日方收回报复措施或者恢复受损前原状的目标。此外，台湾智库国际事务部主任董思熙指出，韩国对于日本的制裁几乎没有缓解之力，台湾在此之间也无法得到好处，不要幸灾乐祸。董思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日韩陷入经济层面的报复性行为，筑起非关税壁垒，但有别于美中贸易战，还可以挖东墙补西墙，减少损伤。由于韩国高度依赖外贸，日本这次针对韩国产业命脉给予了痛击，韩国几乎无力还手。董思琪指出，韩国不能只做中间材，也有生产终端产品，但这些加强管制的关键半导体原料，日本拥有极高的市场占有率，很难找到替代来源。虽然订单都是几个月前就谈妥，这一季度没有太大问题，后续状况仍值得关注。他指出，受制于日韩贸易争端，相关生产恐将随之减少，甚至冲击全球供应链。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国际纵横专题节目。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律法学者赵月胜为您带来的法国思想长廊栏目。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每个时代都会有那个时代的思想者共同关心的问题。从17世纪中叶开始，欧洲的一批人文学者形成一种共识，认为人能凭借自己的理性来认识世界，理性会引导人类社会的进步。围绕这些问题，思想家们各抒己见，辩论不休，使这些问题逐渐深化， 成为人类组织和改良社会的思想资源，启蒙时代的哲人既是如此。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先生介绍理性寻找光明的启蒙时代哲人所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进步。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我们都知道启蒙哲人都是才华横溢，他们提出过许多改变社会改变人的思想方式的问题，你是否选几个给咱听友介绍一下？
好，有一些启蒙哲人提出的问题直到今天都是改造社会的思想资源，同时也是引起不断争论的问题。我们试着从问题入手，这样呢比较容易理解启蒙思想。我想第一个问题就是进步破开。社会是不是有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这看上去是毋庸置疑的。人类从出民乳毛饮血到文明日昌，人的物质生活有了不可想象的发展，人的精神世界较之从前也开阔了许多。今天似乎已经没有人对社会的进步有疑问了，但是在17、18世纪，这个问题并不是不证自明的。上次我们已经提到过，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神学，那个时候，人们把社会看作一个为上帝而存在的罪人的集合体，因为原罪，人生一世就是为了救赎。人的活动就是为了等待最后的审判，世界是黑暗的，人是有罪的。现世没有有意义的生活，光明只在天国，只在人脱离现世之后。在宗教思想中，人生存的意义只是获得救赎，靠上帝的恩典，靠信徒全身心的奉献，社会是没有进步的。人的思维中也没有进步这个观念，他们不会想到社会自身要发展变化和改善，社会中的人也会发生变化。那个时候，上帝是世界的起源，也是终极原因。人生的旅途就是上天国或者下地狱，这个思路就是天命观，它造成的后果是使社会永远笼罩在蒙昧黑暗之中，人只相信上帝的神性，而不相信自己的理性，人不敢思考，所以也就不会思考。因此有些历史学家把中世纪称作800年的黑暗，当然这是过分的简单化了。
其实中世纪有很多辉煌的文化成就和物质成就。
对的，这正是启蒙思想家观察社会的背景。一般认为，首先用进步这个概念描述人的精神世界的成长过程的人是丰特奈尔，他是法兰西科学院的秘书长，对推进法国的科学发展做出过重要的贡献。进步这个观念首先来自那些科学家，他们在自己的科学实践中明明白白地看到人的知识领域怎样从无知到日益丰富。丰特奈尔在总结自牛顿到莱布尼茨的数学发展时，他指出数学是在不断的进步，而且这些进步会积累起来，以致形成革命性的变化。他的这个思想很重要，进步的积累可以转变成革命。后来的启蒙哲人几乎都认为社会革命是必然的，因为它是人类活动的成果。这是因为对自然的研究会推动理性的觉醒，自然科学研究的进步会打开人的精神世界，进而推动社会生活的变化。这些变化必然会引起社会政治上的变化。乐观向上的情绪是启蒙哲人所共有的。启蒙哲人中年轻的一代孔多塞总结了启蒙思想中的这种进步观，他写了一部书叫做《人类精神进步实表纲要》，把人类进步的过程由低向高排成序列，分成10个阶段。 从人类聚集为部落到法兰西共和国，最后第十个阶段是人类精神未来的进步。
孔多塞是启蒙哲人中唯一一个亲身参加了法国大革命的人，他亲自体验了社会进步的过程。
对，这一点很有趣儿。孔多塞本来是研究数学的，他呢接续丰特奈尔的传统，认为数学的进步表示着人类理性的进步，因为在数学中人们追求清晰和逻辑的一致，不可能掺入情感偏见，因而是纯粹的理性在发挥作用。但是孔多塞却完全不是一个冷冰冰的逻辑人，他痛恨奴隶制，痛恨专制政治对人的压迫，大力提倡人权，但是他对人类进步的推断呢，却是比照自然科学的发展。他说，在自然科学中，信仰的唯一基础乃是这么样的一个观念，即驾驭着宇宙现象的普遍规律乃是必然的和不变的。那么有什么理由说这一原则对于人类思想和道德的发展能力就要比对于自然界的活动更不真确呢？在孔多塞看来，既然自然科学已经证明了那些自然的定律是普遍的，那么推及到人类社会中，人类社会的所有成员都该享有启蒙思想所揭示的那些人类的权利。他认为，地球上没有哪个民族受到诅咒，永远不能享有自由和使用自己的理性。他断定，人类进步是不分人类、种族、宗教的。他把那些已经获得广泛传播的人类自由原则称之为法国宪法原则。他认为这个原则必将传入奴隶们的小木屋，也必将传入被压迫者的灵魂中。所以研究启蒙运动的学者布隆纳认为，启蒙哲人所相信的进步观实质上是相信自由的人在道德上也能改善。他说，启蒙运动对理性的敬重与必须培养普通人的尊严和怜悯之情的信念是分不开的。
但是二次大战之后，许多思想家开始反思启蒙，他们对进步观提出了批评。
是的，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凯莫尔和阿多诺，他们的名著《启蒙的辩证法》就全面反思了启蒙主义乐观的进步论。他们提出的问题确实也很尖锐，比如启蒙哲人那样相信科学进步一定会带来人的精神世界和道德世界的进步，但是纳粹的暴行、奥斯威辛的焚尸炉都有严格精确的科学管理，纳粹使用的屠杀手段也是科学进步的成果，这说明科学也可以是恶魔的帮凶。又比如纳粹集中营中的一套管理程序，那是相当理性化的，绝不掺杂任何个人情感，但是这种理性的操作管理却是对人的理性的毁灭。所以他们提出工具理性这个概念来挑战启蒙哲人的进步观，认为启蒙哲学对理性的信任是很危险的。
这个反思是很必要的，但并不能否定启蒙的价值。
我同意你的这个看法，启蒙哲学的进步观产生于18世纪近代科学正在成长之时，那个时候大多数哲人并没有感觉到对理性的过度信赖会有危险，而帕斯卡尔的思想中似乎对此有所察觉，他试图让理性只待在科学领域，而在人类的信仰和道德上要相信直觉、情感所起的作用。所以我们前面曾说过，帕斯卡尔是个有相当现代性的思想家。霍克海默尔与阿多诺对启蒙的批评是因为他们亲眼看到德意志那样一个文明的民族 德国这个最崇尚科学理性的国家会让希特勒那样一个奥地利下士所左右，这让他们太震惊了，所以要从思想上挖挖根儿，自然要牵扯到启蒙理想。但其实进步观同样要求人在道德上的进步，还是布隆纳说得好，启蒙思想并不曾机械地将进步等同于时间的流逝或单纯的技术发展，相反，它总被视为承担着一种对拓展自我意识和发挥判断力的可能性的道德承诺。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介绍了理性寻找光明的启蒙时代哲人所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进步。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美国将46家华为子公司列入实体清单，华为回应政治驱动的结果。柏林怀疑中国从事工业间谍活动。彭斯敦促中国尊重香港法律完整，暴力镇压将很难达成贸易协议。蔡英文谈香港局势，关心不介入。国台办批台当局庇护示威者。脸书指推特指控中国政府使用社交媒体干扰香港示威。韩国就日本向海洋排放污水计划传闻召见日本公使。苏丹审理前总统巴西尔腐败案，马克龙敦促俄方遵守续停火协议，与普京智斗，黄背心与民间抗议话题。欧盟已为英国无协议脱欧做好准备，工党再提大选。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后首度测试中程导弹。听众朋友们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福林文主持，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托居梦》中结束，这是由法国歌手 Aquasage 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